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72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同修之间的矛盾中实修自己，作者陕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7日。去年5月13日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学法点同修去偏远农村发真相资料，走时我和往常一样给师父敬香，请师父加持弟子强大的正念，所到之处邪恶全灭。手刚一合十，就看见师父的法像前出现一条金黄色桥直通上去，心想这是慈悲的师父在点悟我们走的是通向天国的一条大道。那天我们一路发着正念到了地点，发的发，贴的贴，挂的挂，不到一个小时就把所有的真相资料全都送完了，途中没有一点干扰，真是一切都在被师父看护着，助师救人。在回家的路上，我就对 A 同修说了这一切。 A 同修也说，是啊，我们时时刻刻都有师父在管着呢。再说513那天，我们小组同修准备了蛋糕和果盘，集体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七十华诞，然后练了第二套1小时的抱轮，再学师父的各地讲法，发完6点钟正念，晚上去贴真相，救度迷中的世人。到了地点，西同修说咱们两人一组，分为3组，一直向东贴，在最东头汇合。我说晚上天黑找不到咋办，西同修说你怕丢了就留在车上。当时没悟到这颗不好的心被邪恶钻了空子。其他同修下车后，西同修将车一直开到地点东边。西同修下车去贴，我在路中间发正念。到了西边碰到了第一同修，他们说 AB 同修就在前面，西同修示意让往东走。那时外面乘凉的人还很多，来到车前等了20分钟左右， AB 同修还没来，同修又去找，找了一圈还是没找到，西同修就让我在车这儿等，他再去找。我心想我也不能静静站在这儿啊，就向前走，刚贴了几张就发现前面那个厂房门口装有摄像头，来到车前一看，离车只有不到20米。大约半小时后，西同修和第一同修回来了，说 AB 同修没找见，就又让一同修和我在这儿等着，他们继续去找。我就对一同修说，乘凉的人也都回去了，咱俩站在这儿，前面那个门口装有两个摄像头。一同修说头顶就是。我抬头一看，发现后边的电线杆上有碗口大的一个摄像头。这时我的抱怨心出来了，在这儿站有1个小时了。一同修说那就把剩余的去贴了吧。当我们贴完回来时，西地同修也走到了车前，发现 AB 同修还没回来，就说咋办，再继续去找。我说 咱们往出走吧，你们要不走，我先走了。以我们平时的配合来分析， AB 同修是不会一直待在这里的。同修问，那怎么办？我说，往村外走，先离开这里。开车来到他们下车的地方，路两边车站都没有。同修又让我和一同修在这儿等着，我急忙下车说，还是我去找吧。那时整个的村庄静悄悄的，但是发现这地方我们以前来过，往西走有一个桥洞，再往前有一条通往开发区的大道。同修开车又在那儿找了一遍，再顺原路往回找，车开到原点，发现 B 同修的车子已经不在了，就猜想同修已经回家了。可惜同修不放心，又让我骑车子去 A 同修那儿看看，并告诉我进了社区先按门铃，接通后不要说话，只听同修回来就行，因为怕惊动了她丈夫。第一次接通后，听到有人说话，但没听清楚。第二次接通就听同修说，喂。这时悬着的这颗心放下了，但抱怨心又出来了，说喂，啥喂，就挂了。一出社区门就看同修车已停在路边，问怎么样，我说好像回来了。同修见我的气还没消，就说他和一同修去看一下，又让我等着，还拿走了我的钥匙。我就想，没有偶然的事啊，这是在去我的什么心呀？可还是忍不住，就对D同修说，一个晚上不停地在等，等的。D同修却平静地说，那就等吧。当西E同修笑着说回来了时，我却接过钥匙说，笑啥笑，都快一点了。我骑着车子就走了。当我已经骑出很远时，回头看见同修的车还在那儿停着。回来后，我越想越惭愧，看同修们都像没事一样很平稳，但自己却几次的忍不住给同修发火，看似每天在做着三件事，但在实修上却非常的不足。抱怨心，急躁心，不让人说，强势，执着自我等，没在一丝一念中实修自己。同修之间的矛盾或者遇到不顺心的事，那都是慈悲的师父在给我们往上修的台阶，为什么就不能用谦卑的心礼敬对方？如何对待同修，也是在归正我自身存在的被党文化灌输的变异观念。表面看好像是同修表现得不合我意，实则是我多年来形成的强烈的自我观念受到了冲击。总有一种高高在上，看不起别人，还不让人说的心，只看别人不找自己。其实真正提高的过程，就是摆脱旧势力束缚的过程，也是真正同化法返本归真的过程。放下对同修的抱怨指责，扎扎实实地找自己，修自己。感恩师尊给弟子倾注了无尽的心血与慈悲，在大法这炉钢水里熔炼自己，在不断地充实佛性、修去魔性的过程中升华。珍惜与师父生生世世结下的圣缘，兑现誓约，助师世间行。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到自己距为他的境界差得太远。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3日。近日看到网上一篇对法轮功学员的采访报道，同修在面临是忙自己的事情还是帮助他人呢的时候，同修选择了帮助他人。事后同修说，我觉得帮助别人是修炼人本能的反应。 看到帮助别人是修炼人本能的反应这句话，同修的境界令我汗颜。四个多月前的一件事促使自己审视自己的过往，深深意识到现在的自己距为他的境界差得太远。当时因疫情本市已经封城十几天了，只能由社区统一订购蔬菜包。第一次订时自己没有订上，蔬菜包到后多出几包，就通知没订上的可以去领，谁赶上是谁的。我去后登记上了，但我不能在网上付款，只好联系一位朋友下楼过来帮我支付。此时天已很晚，看到两位义工为了我的一包菜在陪着我等着朋友来付款，心里很是过意不去。当时旁边还站着一位男士，我也没有多想。朋友到后付款完成，几个人就各自散去。走在路上回想刚才的经过，我想起了旁边站着的那位男士，我才猛然意识到他是在等看我是否会放弃这包菜，因为他和家人需要这包菜。此时我这个悔呀，如果我早能意识到，我会说你拿去吧，因为你比我更需要。我当时就对自己说，你距为他差得太远了。之后我问自己，为什么我总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总是在事后才意识到自己没做好，应该怎么做。我也知道那就是自己当时的境界，所以才会有看到同修说帮助别人是修炼人本能的反应，我感到汗颜。一事当前，我的第一反应是如此的自私，想到的就是我的需求，眼睛就盯在这包菜上，而没有关注一下他人，想想别人是否也需要。审视自己的过往，一思一念一言一行的背后都能看到那个思，一切后天的观念人的执着都是在维护那个思。从法理上知道它不是真我，要清除它，但也苦恼于这个思怎么这么难去。即使有时动的是真念，深究也能看到思的踪影，真是如影随形，无处不在。师父讲法中明示了弟子修炼中要达到的境界。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每当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出现一种情况的时候，哪怕一件小事，我的第一念首先想到别人，因为已经形成自然的了，我就是先去想别人。那就听师父的话，好好实修吧，以纯净的心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少留遗憾，不留遗憾。我们要修去的还不只是人的东西，因为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说，回到本源境界得消去你后天所有形成的不好的东西，还不只是人的，哪一个境界的不符合你回到那个境界的，都得把它清理掉，你才能纯净到那一个程度。从思想上、心性上，从你身体构成的物质上，包括生命，都得达到这么纯净。我曾在发正念时发出一念，从生命的本源上清理，清除层层下走中偏离真善人的不好的思想。瞬间仿佛从体内有万箭射出，身体感受非常强烈。我知道就是这纯正的一念，师父为弟子从微观中清理掉很多败物。学法中我也深深意识到，一个修炼人精进实修，主动同化，即使达到生命的本源境界时，还是达不到新宇宙的标准，因为我们是旧宇宙的不同时期产生的生命，是未思的。这样一个旧宇宙的生命，要想修炼成就为新宇宙天国的王主，一切都是无量慈悲的师父为弟子善解，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师父在 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将来的生命是为他的，不是为私的，在这过程中就在这样造就着你们，所以你们不能够光考虑自己。佛恩浩荡，弟子唯有发自生命深处的深深的感恩，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红银六的体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4日。我基本是独修，很少和同修来往，师父的红银六发表了，我却一直不知道，一直没有机会拜读。直到今年4月份因疫情封城，这期间我才得到了一本本地同修做的简装本《红银六》，我迫不及待地学起来，里面每一篇诗句都是那样优美和充满慈悲，所有的插图都是那样细腻生动，寥寥数笔，神的慈悲、脱俗与威严跃然纸上，完全是一个神的世界。每当疲劳和不精进时，就想打开红银六看看。我是一个悟性比较差、执着心也比较重的老学员，修得磕磕绊绊的。虽然我不明白每一篇诗词的更深内涵，但就想一篇篇的背下来。我没有给自己规定任务，就是尽量背。第一篇我背了起码有几十遍才背下来，看似很简单的语句在我的脑子里就是扎不下根，有时就先在纸上写，再一遍遍地记，直到非常流利了，再接着背下一篇。我是上班族，有时还要学其他的大法书，所以目前为止我只背了23首。当然很多背过的过几天就忘了，有时就回过头去再背，反反复复地这样背。我想一层一层的身体都在同化大法吧，现在一篇基本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能够背下来了。就说说背红银六的体会吧。首先我发现背了红银六怕心小多了，以前出去讲真相总是有怕心，只敢和一个人讲，而且还左顾右盼的，生怕有便衣跟踪或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负面思维特别重，而且人一多就不敢说了。自从背了红银六，我讲真相坦然多了，好像师父就在我身边。我第一次读到红银六的时候，看到里面几乎每一篇诗句都提到无神论、进化论和现代变异观念，就以为是让我们在讲真相时提醒常人的。看了明慧网上一个同修的文章，才知道原来我们修炼人自己从小受到邪党无神论的教育，还有很多无神论的思想和变异观念，自己觉察不到。红银六可以清除我们身体里这方面的层层毒素。无神论观念极大地影响了信师信法，虽然法理上知道我们讲真相有师父保护，可是状态不好的时候心里还是不太踏实。背了红印六之后，我在讲真相时感觉正念强多了，世人也容易接受了。在讲真相的时候，如果时间允许，我会根据对方的接受能力给年轻人讲一下传统文化。一天我在车站碰到一个女孩子，看起来是那么的单纯，我很想救她，看到她旁边还站着一个等车的人，要是以前我可能会有顾虑就不讲了，可那天心里想这么好的孩子怎么能放弃呢，我就鼓起勇气和她搭话。因为那天刚好是接近高考，就以高考为话题，我问她今天开始高考吗？ 他说是明天。我说你现在读高二吗？他说我明天就参加高考。我一听就赶紧给他讲三退及大法真相，他没有迟疑地退出了团队。我说阿姨祝你高考成功，他说谢谢阿姨。然后我又给他讲传统文化，我说女孩子到大学读书要懂得保护好自己，不要随便交男朋友，因为现在社会太开放了，女孩子如果不懂得洁身自好，最后吃亏的都是自己。她很认同地指点头。这个女孩子一直都在认真地听我讲，遗憾的是很快她要乘的那路车来了，她说了一声阿姨再见就上车了。师父在红银六神在展现中说，无神论进化论是生命的毒癌，传统的路是通向天国的圣台。现在有些年轻人还是比较认同传统的东西的，可是由于家庭教育在这方面的缺失，以及大陆学校从方方面面给孩子灌输邪党文化，使得孩子不知道生命的意义和目标，很多本质很善良的孩子都受到现代变异观念的影响，不知如何做人做事，更不相信善恶有报，离人的本性很远，真的很可怜。现在只有我们大法弟子才能去唤醒他们，告诉他们回归自己的天国的方法。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2022年加拿大法会修炼心得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感恩师父给予我第二次生命，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6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们好。2002年3月经同修介绍我喜得大法，那时我39岁，我得法只半个月，身体变化就非常大。修炼前，由于我与前夫离婚，离家造成精神压力、经济压力、家庭压力、社会压力，使得身体每况愈下，各种疾病缠身，每天无精打采，吃中西药打点滴比吃饭都重要，为了孩子还得强撑着活下去。就这样，为了摆脱前夫经常的无理骚扰，无奈又经人介绍成立新家，可这办法并没有抑制前夫的骚扰，反而给现任丈夫带来极大的威胁和困扰。此时的我真是生不如死，当时给人的感觉我的笑比哭还难看。在这时，修炼法轮功的表姐来到我妈妈家看望妈妈，看见我那愁容不展的苦相，就说如果你能修炼法轮功，你的生命未来可能就会有一个新的转折。我当时听了只是苦笑了一下，并没有什么回应和想法，可妈妈留心了。几天后，妈妈说，你表姐说的是一本什么书，你去看看。我就像一个听话的孩子去了表姐家。我问表姐，我妈妈说你上次说的是什么书，我妈叫我来看看。于是表姐把转法轮捧给我，说就是这本转法轮，你要能学呢，这本书我送给你，你要是不能学，你读过一遍后把书再还给我。我乖乖地把这本转法轮请回了家。读这部大法的过程中，我就感觉自己的心像开了扇窗子一样敞亮，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从此以后心不堵得慌了，喘气儿都舒服了。在法中也明白了，这是我生生世世的业力造成的，欠债要还嘛。原来修炼这么好，能超脱人， 这就是我要的，这就是我的人生归宿，我要修下去。在得法之前，我总想找一个没有人的高山上，大口的呼气，大声的嚎啕大哭一场，总觉得有一肚子的委屈没有地方倾诉。得法后，人从此以后精神起来了。妈妈看到我的变化，感慨地说，人会说话了，会笑了，脸变红润了，嘴唇也变红了。不知不觉中，药我也忘记吃了，点滴也不打了。妈妈看到我这神奇的变化，说，这是一本什么书，我也想看看。可是妈妈怕影响我看书，就说，你去你表姐家看看，能不能帮我也借一本。于是妈妈和我相继走入大法修炼。在那时，中国大陆高压迫害法轮功已经持续3年了，对法轮功学员来讲真是红色恐怖。因为我是720后得法的，街道派出所还没有我修炼法轮功的记录，因此我就利用我的方便条件，每天给同修们传递真相资料，到居民区发放真相资料。一晃就走过了20年，在这20年里，我忘记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忘记了世态炎凉，我快乐，我无忧，我无上荣耀，我真正体会到了大法修炼的奥妙无穷。现在与大家分享一下我修炼中的一个片段。那时我得法修炼仅半年，晚上去妈妈家送明慧周刊的路上，我遭遇重大车祸。在集装箱的大货车，车长14米，自重19吨，为躲避一辆三轮车，把我骑的自行车车把挂住，车子甩走，把我整个人完全甩在他的车底下，从前轮到后轮整个压了我一遍，我是眼睁睁地看着他压的。当时我从法中悟到，修炼人碰到每一件事都不是偶然的，我一定有没修好的地方，被邪恶钻了空子。我在心里和师父说，师父，我错了，我只是在大法中受益，还没为大法付出呢，我不能被压死，也不能被压坏。此时车已从我身体上压过去了，我的双腿蜷缩在腹前被压在一起，我想把腿推下去，可我怎么也推不下去。于是我快速地顺着目光寻找我的兜子，因兜子里有宝书、转法轮，还有明慧周刊、真相资料、电话等。因当时迫害非常严重，如果被人发现这些，我会被警察抓起来的。我怕路人翻我的兜子看到这些。我说，马路中间那兜子是我的，请帮我捡一下。路人帮我捡回兜子，我抱住兜子就不撒手。这时路人问我家电话，然后给我丈夫打电话，又给120救护车打电话。此时再一看，我的双腿都伸直了，而且我一点都不痛，我悟到是师父保护了我。一会儿120救护车来了，问我去哪个医院，我说我哪个医院也不去，我没事。于是他们把担架放在我身边，也没敢动我。不一会儿我丈夫来了，因为他不是修炼人，强行把我送到医院去。当把我抬上救护车时，医生检测我的血压、脉搏一切正常。我和肇事司机说，你不要害怕，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我的师父教导我们按真善人做好人，我不讹人，你也不是有意撞我的，我家先生也是司机，我能理解你。当时司机很感动。可到医院，医生检查说，这人已经压碎了，整个腹部所有部件都压碎了。医生诊断腹核外伤、失血性休克、膀胱破裂、右肾损伤、卵巢、子宫损伤、胰头、12指肠、直肠损伤、骨盆骨折、双踝骨折、右脚骨骨折、左腿腓骨骨折。医生当时就说，抢救也是死，不抢救也是死，人已经被压碎了，血压已降至50至30。 可我都神志非常清楚，医生所有的询问都是我自己回答。当时我的家属要求医生死活都抢救，就这样，医生应家属要求只是修复手术，就是腹中各个部件做一下归位，碎到已经不能缝合的地步，然后给我输血排腹中的血。医生还强调说，这个人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让家属随时做准备。可我在师父的保护下奇迹般的生还了。手术后3个多小时我就苏醒了，而且神志清醒。我没有悲伤，没有痛苦，身体没有一点疼痛的感觉，仿佛这件事和我没有关系一样。反过来，我还得安慰我的家人，告诉他们我没事，别担心，我有师父保护，我还会站起来，还会和以前一样。医生看我状态很好，还说，你别看他现在这样，不容乐观，如果有一个部件发炎或发烧，人随时随地就有生命危险。又过了几天，医生看我越来越好，就说，这人没有25万出不了院，而且还得瘫在床上3至5年。因为医生说我的骨盆是粉碎性骨折，做不了手术，得靠自然恢复，是不容易的。医生还说，我屁股底下的骨头渣子都扎手。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家人和同修们每天都轮流给我读转法轮，同修不辞辛苦的24小时护理我，帮我发正念加持我。同修描述当时的情况说，我整个人的身体，尤其是胯骨，整个这个地方是塌陷的，是扁的，因为没有骨架支撑了，整个摊得很宽，而且肚子里插了很多的管子，有排血的、排尿的等等，嘴上还罩着氧气罩，呼吸很困难，没有力气，说话声音很微弱。同修鼓励我，要坚定正念，相信师父，相信大法，会有奇迹发生的。我用微弱的声音告诉他，我坚定。他的耳朵得靠在我的嘴边，才能听到我说话。医生感慨地说，你怎么一天一个样，恢复得这么快？你是不是相信什么？我们都会心地笑了。因为我住的医院1999年720前是有练功点的，有医生同修还来病房看望我，鼓励我要在法中坚定，以法为师。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17天后我身体内脏痊愈。医生对我家属说，你妻子真厉害，要是我7、8条命都没有了，因为腹内的7、8个部件都被压碎了，每一个部件发炎都有生命危险，如果要好的话还得做7、8次手术，因这次手术只是修复和归位手术，达不到治疗效果。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给我做的，人是没有这个能力的，我也没做过第2次手术及其他任何手术，谢谢师父为我承受的这一切。因为从胯部到脚下都是用石膏固定的，不能移动，我想我是练功人，这样我不能练功啊，于是我自己把石膏慢慢地解下来。医生看到责怪我说，伤筋动骨还得100天呢，你怎么？我说，对不起，出现一切后果我自己承担，与你没有关系。他会心地笑了。慢慢的，我开始移动我的身体，渐渐的，我能坐起来了，我能把腿放到床边耷拉着了，能撑着下地站着了，我能靠着墙练功了，我能站1分钟就练1分钟，能站2分钟就练2分钟，能站多长时间就练多长时间。就这样，我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都不落，练功是练不全的。我64天出院了，是自己用双脚走出医院的。丈夫特意给我买了副拐杖，以便我练习走路。可我不喜欢那东西，我不要用它来帮我，就是不用。我宁愿抱着凳子或者扶着墙走，也不用它。我想我一定要尽快的自己走路，和正常人一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 好坏出自一念。如果他躺在那儿说，哎呀，我不行了，这不行，那不行，那么可能就筋断骨折了，瘫痪了。给你多少钱，你住在医院里，后半辈子起不来，你能舒服吗？在这里，我感恩师父，感恩大法，给予我第二次生命。我要把大法在我身上显现的神迹，走到哪里讲到哪里，完成师父交给我的救人的使命和责任。同时也谢谢同修们的正念加持和悉心照顾。出院后，我去交通大队和肇事司机结案。我给交通办案警察讲真相，他们说，你是头吧，你可不要发展我哦。由于中共破坏传统，道德下滑，上午肇事司机来和我见面，约下午办结案手续。结果下午办案警察告诉我，肇事司机逃逸了。警察告诉我，马上到法院去起诉他。到法院，我给法官讲真相。法官说，大法太神奇了。后来他们一看到我，就请我进他们的办公室再讲讲。他们说，你一来，我们这里就有法轮功的资料，是你发的吧？我说，是，因为看到你们都很忙，怕打扰到你们，就把资料放下走了。到律师事务所咨询本案过程中，我给律师讲真相，有的不敢面对，有的善意地说，注意安全啊。一路下来，我虽然没得到赔偿，但是有机会到各个领域去讲大法真相，我也很欣慰。在此事上，我要站在修炼人基点看问题，我在法中悟到不失不得的理，放下对金钱利益的执着和遇事要替别人着想，想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我不应浪费时间在诉讼案子上，我应该背起救人的真相资料，尽快汇入正法洪流，讲清大法被迫害的真相，救度众生，完成史前大愿。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们。
节目的最后，请听文化频道，人养风水还是风水养人？作者陈建清。中国古人讲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相生相长，所以人们为祖上选阴宅的时候，通常会选一块风水宝地，以庇荫后代，福泽子孙。在建房买房的时候，会选一个风水极佳的地方，是风水养人。那么究竟是风水养人还是人养风水呢？一，人养风水，兄弟变福地。宋朝名相范仲淹出身清寒，从小立志大丈夫当立则生名，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范仲淹信奉佛法，为官清正，爱民如子，重视教育。范仲淹当了宰相，把俸禄拿出来购买一田，分给贫穷无田地的人耕作，把买来的风水宝地捐作学堂，还给他们提供饭食衣服，家族中凡是有婚丧嫁娶的给他们补贴钱。就这样，他用一人的收入养活了300多家乡亲。有一天，范仲淹在太平山下看见一位风水先生在选墓地，风水先生指着一块有5块大石头围住的土埂说，这种地形叫五虎盘羊，在风水学上叫五箭穿心，很不吉利，是要掘5代的地方。范仲淹听了心里想，我把它买下做祖坟，要掘就掘我一家吧，别让这地方去害别人。于是他买下了这块地。当地百姓都感念范仲淹的善举，对天祈祷说，老天呀，你睁开眼看看，范大人这么好，你怎么忍心让他受掘5代的苦难？ 您要真灵验，就请帮帮忙，让范大人家多出几个像他老人家一样的人。说来奇怪，就在范仲淹高祖安葬的那天夜晚，本来天空闪耀着满天星斗，突然间电闪雷鸣，狂风暴雨，那五块石头一下全部朝天竖起，使五箭穿心变成了五箭朝天的宝地。俗话说，富不过三代，范氏家族兴旺了800年，范仲淹四个儿子德才兼备，都在朝为官，一直到民国初年都不衰。范氏家族的子孙后代践行着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规。二，风水不养恶人，福地变凶地。风水对人起一定的作用，但不起绝对的作用。古籍中记载，奸相秦桧曾与权势威逼宋朝风水大师赖布衣，帮他寻找一个福及子孙后代的风水宝地。赖布衣在家人生命受到秦桧威胁的情况下，采取了缓兵之计，替秦桧寻找了一个必出王侯的福地。事后赖布衣带着家人到南方避祸，远离秦桧。临走时，赖布衣在选中的福地前说，此地不发无地理，此地若发无天理。秦桧非常高兴地将祖坟移葬到福地，等待着封王封侯的好运。一天夜里，突然狂风暴雨，雷电交加，山川移位，改变了地形，福地变成了凶地。一夜间，秦桧家被灭族抄家。秦桧作恶多端，陷害忠良，祖坟风水再好也无济于事，风水养不了奸恶之人。三，幸福的五口之家是如何走向败亡的？其实积德行善才是最好的风水，人的善心与风水的吉祥之气相互感应共鸣，而产生正能量，使人养风水，风水养人。善良高德之士走到哪里，好风水就跟到哪里，福人居福地。而贪名逐利者，即使拥有再好的风水宝地也没有用，因为德不配位。山东省济南市刚城区黄庄镇岐山村书记齐庆远幸福的五口之家，现在只剩下生病婆孙二人，守着空房与豪车。曾经的富贵之家是如何走向败落的呢？话得从90年代说起。1996年前，齐庆远的妻子患严重糖尿病，两手无力，生活不能自理，全靠丈夫伺候。一天，她打听到练法轮功可以治病，就跟着村民一起练法轮功。很快，糖尿病不翼而飞，齐庆远一家人喜出望外。然而，中共江泽民集团在1999年7月20日开始迫害法轮功，齐庆远的妻子吓得不敢练功了，把法轮功书籍资料全部交给了派出所。不久，他的糖尿病复发，整天吃药打针也无效。这时，齐庆远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领着派出所警察白天黑夜地骚扰法轮功学员，专门提供经费给警察到北京绑架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不给法轮功学员地种，偷卖法轮功学员盖房的大树，收取因工作迁出户口的本村法轮功学员的赞助费。齐庆远还辱骂法轮功师傅和法轮功，对警察说，如果他们再跑，开枪枪毙了就是，把他们关到看守所，别让他们出来了。2007年夏天，齐庆远被本村一个精神病人刺中腹部，当场死亡，年仅52岁，而精神病人被判无罪。齐庆远的儿子在黄庄镇政府单位做检疫工作，妻子在旅游区开饭店，生意挺红火。儿子买了一辆价值50多万的轿车，方便下班到饭店帮忙。他们在城里买了几十万元的楼房。然而，灾难再一次降临这个家庭。齐庆远的儿子于2016年查出癌症晚期，2-3个月后就去世了，年仅40多岁。 儿媳于2019年查出骨癌，很快做了截肢手术，也未能延续生命，于2020年5月离开人世。现在齐清源24岁的孙子患有自闭症，整天在家里玩电脑游戏，不愿意去工作，还说谁再叫我去上班我就跳楼。齐清远的妻子因糖尿病并发症，眼睛看不清东西，生活不能自理，婆孙二人的饮食都得靠村里人送来，否则就得挨饿。齐清远本可以用自己的权力保护本村的法轮功学员，选择正义之举，向山东栖霞市苹果之乡的一位治保主任遇到上面来人要抓本村的法轮功学员，主任对来人说，这些人不用你们教育，我们自己教育教育就行了。上边的人又问他，是谁把法轮功真相贴到电线杆上的？治保主任说，谁能老实看着他们，一转身他们就贴上了。这位治保主任用自己的工作之便，智慧地默默地保护身边的大法弟子。周易有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大意是说，积累善德的家族会有享不尽的福报，积不善的家族会遭致祸殃。因果报应是个天定的规律，无论是善报还是恶报，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实现。一世报不完，还有子孙后世。人信不信只是人自己的观念的问题。结语：前车之鉴，无知使人愚昧，贪名逐利使人吃亏，只有明辨是非真伪，了解真相，才能做出正确判断而不盲从。贵州的一位政法委的领导因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遭到报应，健康的儿子突然得了突发性的绝症，命悬一线，随时有生命危险。法轮功学员给他讲了真相后，他立即向法轮功创始人李大师忏悔，请求李大师的原谅，结果儿子转危为安。之后这位领导暗中保护大法弟子，为自己修福。一位村治保主任曾经听信中共谎言，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他抓住亲生母亲的头发拖走几百米。他明白法轮功真相后，他说，我慢慢的开始清醒，也不大愿意干缺德事了，十多年的青春白白浪费，换届时被踢出，被人家耻笑，真是伤心透了。恶报到妻子身上，他患了绝症，庆幸的是妻子在母亲的引导下走入大法修炼。我郑重声明，退出中共恶党，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大法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四川省凉山州布拖县公安局的一个前国保大队队长罚了法轮功学员上万元后，自己出了车祸，也花了10000多元的修车费。明白真相后，他提前退休，抛弃了国保大队队长的罪恶职位，远离灾难。神看人心，一念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一念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今天还在被中共谎言欺骗，认为善恶无报的公检法司等机构的同胞们，如果在工作中遇到法轮功案件的时候，请你拿出自己的善念，为自己的前途，为自己年迈的父母，为与你朝夕相处的妻儿考虑，做一个孝子、义夫、贤父，跟随心底的良知，顺应天道，停止迫害，听从修炼人慈悲的召唤，积攒福德，让正气环绕你的家族，为子孙后代留下善果。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